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国运与家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这次美国大选曝光出来的舞弊行径令世人大跌眼镜，其荒诞程度类似第三世界国家。其实这次破坏美国大选的主要黑手是背后的共产主义因素，是从方方面面渗透到美国的共产主义邪说导致的结果，日积月累才使美国社会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而这些年中共正是向美国乃至世界输出共产主义的主谋。中共邪说最恶毒的就是破坏了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和信仰自由理念。在大陆，中国人在中共的暴政和谎言下已经变得麻木，是非观念淡漠，离普世价值越来越远。美国人所追求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传统价值是普世价值，是社会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就真的完了。而被中共高压统治的中国人对言论自由似乎已经不抱奢望。现在尽管推特给支持川普的言论贴标签，但是美国人依然在发声，在抗议。而中共的媒体已经习惯了自我审查，在领导审核稿件之前自己就先把敏感的话删除，这正是中国人的可悲之处。人们常说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社会正处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在这种谨小慎微的氛围下，在拜物主义带动下，人心也越来越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前不久重庆一个女孩落水，跳下去救人的是刚到重庆上任的60多岁的英国大使。上海淮海路一位老人倒地之后，是一位外国女士表示愿意帮助出钱救治，警察才叫120把老人送到医院。这样的事让中国人汗颜，但却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10月份，重庆一辆公交车因乘客和司机发生口角后，双方打斗，导致公交车坠落长江，造成司机和乘客共计15人死亡。当时如果有乘客站出来劝阻，也不会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当我们不愿意站出来阻止邪恶时，遭殃的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也感慨社会道德的堕落，中国人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其实这都是中共无神论带来的恶果。天人合一，善恶有报，百善孝为先，都是中华传统价值。而中共宣扬共产主义，向中国人从小灌输无神论，尤其是这20多年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打压，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无官不贪，无恶不作，社会矛盾像火药桶一样积聚。有网友将中共的恶行概括为人民公安害人民，人民检查抓人民，人民法院判人民，人民医院坑人民，人民政府诈人民，人民日报骗人民，人民军队杀人民，人民币里无人民。国家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的，事实上没有什么和我们不相关。在武汉出生长大的化名为屠龙的90后小伙子对美国之音说，一场武汉疫情彻底改变了他，他要为死者发声。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这时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他说，中共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中共在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瘟疫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死掉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欺骗我自己了。 再来看看今天的美国人，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美国历史上空前的选举浩劫，面对川普总统这样一个政治素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川普团队律师林伍德在近日新闻发布会上说，1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入狱，我自己身无分文，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生于美国，换作世上任何其他国家，我都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美国，我要为美国战斗。林伍德律师认为，现在的美国就如同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刻，人们必须为了追求自由的权利站出来保卫这个国家。我们还看到了那么多美国人为了捍卫信仰和自由站了出来，他们有的是政府官员、议员、专家，有的是平凡的百姓，是普通的邮局员工，是出庭作证的卡车司机，是揭露真相的自媒体记者，还有许许多多参与游行、接受媒体采访、网上留言的人，他们的每一个善举、每一个声音都汇集成正义的河流，彰显出民意的力量。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吉姆·威廉姆斯驾驶了34个小时赶到华盛顿参加摩托车大游行。他说，我们想让我们的总统知道，不管他在哪里，我们都会出来支持他。在亚利桑那州，支持川普的车队绵延96英里长，每个周末都有支持者的集会。我从小生活在亚利桑那，那里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支持川普。我们不相信拜登在那里能打败川普。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第五代牛仔盖茨说，川普不是普通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为自己信念而努力的人，他背后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支持，我们坚信美国能再次变得伟大。盖茨表示，他的童年是在放牧中度过的，他从父母身上学会爱护和尊重这片土地，更重要的是敬畏神。盖茨说，我的祖先是牛仔，他们信仰仰赖这片土地，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想站出来向人们表明神是第一位的，这个国家需要神，需要像川普总统这样的人来领导，才能带领人们使美国再次伟大。一位网友发帖说，美国大选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忧心和愿望并存，对于海内外的反共力量来说，川普赢中共亡，拜登赢中共续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不压正是一条铁律，川普要赢，川普一定能赢。从这次美国大选中，我们看到美国人常常说，如果没有自由与信仰，美国就完了。在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有些奇怪，谁上台，美国人不照样吃喝，照样旅游，照样看 NBA 吗？现在中国不就是这样吗？没有自由，人们不也是照样生活吗？我们还看到美国人抱怨说，加州州长纽森不允许老百姓去餐馆，自己却和同僚大搞生日宴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允许大家去发廊，自己却大摇大摆地去做头发。他们搞特权，精英特权，这点事在中国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哪个当官的不搞特权才怪呢？而在美国，却是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原则问题。这就是有着信仰理念和普世价值的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捍卫自由和宪法的精神。川普总统从上任以来就在抵制社会主义，出台了制裁中共的措施，阻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众议院还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案。但是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不仅仅是中共病毒、大选舞弊背后的干预，而是中共想借美国大选进入美国社会，进而控制全球。随着中共的一幕幕恶行被揭开，美国乃至世界对中共会有更清醒的认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都处在正邪大战的十字路口。不为正义发声，就是与邪恶为伍，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制止邪恶，这样我们才能有安宁。 一个社会最主要的是它的信仰、价值和文化。现在，全球清算共产主义，天灭中共才是真正的天象，是大势所趋。中共独裁政权貌似强大，但没有民意的支撑，已经是外强中干。就像我们看到潮水涨潮时很猛，但退潮时刷一下就没了。百年洪潮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已有3亿68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中共红魔，远离共产邪灵。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我们每个人只要顺天而行，听从自己的良知，做出善的选择，就是符合了天意，就是一个生命正确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中国人要找回自己的信仰，放弃中共邪说的无神论，回归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像美国人一样喊出他们印在美元上的这句话：我们信仰神，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子民，信神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护佑，才能有美好的未来。这真正关系到我们的国运和家运。
请听时事评论。人权恶棍的报应越来越近了。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今年国际人权日的前夕，有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把最新一批迫害法轮功者的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要求依法针对恶人及其家属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次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和另外5个国家，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这次递交恶人名单正好赶上12月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全球人权制裁制度，也就是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这部法惩罚的侵犯人权行径包括种族灭绝、非人道凌虐行为，例如酷刑、奴役、法外处决、任意拘捕或监禁等。欧盟27个成员国可以针对全球范围的人权迫害者依法施以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首批制裁名单有望在明年春季结束前落实。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是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去年12月份，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针对违反宗教自由者采取行动。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指定了9个国家的68个个人和实体从事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对中共政府和共产党官员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很多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与民间一直不懈地努力推动类似的制裁法案。荷兰早在2011年就开始推动在欧盟相应的立法，丹麦、芬兰、冰岛、瑞典、挪威等国也曾经表示，如果欧盟不能通过立法，他们将在北欧理事会通过。澳大利亚议会初步定于明年通过相应法律。媒体报道称，这将是几十年来澳洲最大的人权法案。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发起请愿信，呼吁政府使用本国已经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短短一个月中，就得到了20000多加拿大民众的签名支持。这都表明，严格制裁人权迫害者是全世界的主流民意。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西格蒙德表示，以加拿大为例，人权问责法 尤其是针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今年七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向外交部长提交了一份14人的名单，并在300页的材料中列举了他们触犯反人类罪的证据。这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包括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前610办公室主任刘晶与前公安部长周永康等。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以提交恶人名单，即便恶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吊销签证，将恶人和家属递解出境，以防堵他们妄图通往避罪天堂的大门。自从2019年5月明慧网的通告恶人名单发表以后，到今天为止，这份恶人榜上的人数已经多达十几万人。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7月9日，美国宣布对新疆公安厅和四个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这项制裁是根据川普总统签署的第13818号行政命令来执行的。该行政令就是基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陈全国任职河北省省长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调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后，继续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量冤案、惨案，双手沾满血腥。1999年7月起，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中共迫害法轮功，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与酷刑罪等。中共扼杀了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尤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恶。从2002年以来，江泽民及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60名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到刑事控告，他们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理性平和、坚持不怠的反迫害历程，引领着世人的觉醒和支持。各国人士采取了实际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从2015年7月到2020年7月15日，五年间，全球37个国家超过365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如实地传达了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制止迫害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致愿望。各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布后，确实能够震慑行恶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恶人的行动已经在中国大陆引起很大的反响，有效地威慑了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恶徒。所有列榜的人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凡是作恶者，或早或晚都将出现在这些民主国家的制裁名单上。希望所有相关人员能够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毒死自己和家人，今后前往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或经商的路。纵观近代史，任何暴政终结后，都必须追究施暴者违反国际人权和国家法律的责任。 希特勒法西斯、南斯拉夫的独裁者和红色高棉的杀人魔王都躲不过司法正义的纠责。所有残酷伤害与虐杀民众的中共官员，无论是元凶、从犯，包括延续这场迫害政策的领导阶层，以及基层的一切参与者，无一可以逃脱法律责任，都将接受审判。参与者如果不思悔改，仍然不停止迫害，最后必难逃清算与惩罚。